欢迎收听。这次你给我们的资料是关于法国一支让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政治力量——郭明联盟。
没错，
说他熟悉，是因为这些年他总是新闻头条的常客。
对，
说他陌生，是因为很少有人真正清楚这个政党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像是解开一个谜。一个由前纳粹合作者参与创建的政党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洗白变成法国最大的政治力量之一的？这个去妖魔化的过程究竟是彻底的基因改造，还是一次史上最高明的品牌包装？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它正好点出了理解这个政党的核心矛盾。
哦，
你翻开它的历史，再看看它今天的样子，会发现两者之间充满了巨大的张力。它就像一个家族企业，为了上市，不仅改了名字，换了 logo， 甚至还把创始人给开除了。
哈哈，这个比喻有意思。
但问题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和企业文化真的变了吗？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家族企业的创立开始吧。它最早不叫国民联盟，而是叫国民阵线 FN。
对，国民阵线成立于1972年。
他的创始人是让马里勒庞，但翻开最早的成员名单，那个背景可就相当吓人了。
是的，
资料里写的清清楚楚，有叫新秩序的组织，甚至还有几个前纳粹武装党卫队的成员。
没错，比如皮埃尔·布斯凯和雷昂·格尔杰，这出生可以说是黑的不能再黑了。
这背景在当时就把他们钉在了政治骨棚的最极端。
对，要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凑到一起，得看当时法国社会的两股暗流。一股可以追溯到更早的19世纪，有点像法国的保皇派，怀念传统天主教和君主制。
这个好理解。
但更直接的是50年代的一场普扎德运动。
普扎德运动，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由街角面包店老板和杂货铺店主发起的反税收、反大企业、反巴黎精英的草根风暴。
哦，我明白了，就是一种民粹主义运动。
完全正确，这种被遗忘的小人物的愤怒成了国民阵线最初的燃料。
那还有另一群人呢？
军人和殖民者，这几股怨气和怀旧情绪一混合，就成了国民阵线最早的配方。
听起来像个失意者联盟，但一开始他们似乎并不成功。
完全不成功。
资料里说他们头一次参加选举得票率才 0.5%。
是的，勒庞自己去选总统也只拿了可怜的 0.8% 的票，
完全被边缘化了。
对，甚至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当时之所以选让马里勒庞当第一任主席，就是因为在这群极端人物里，他已经算是相对能上台面的了。
只是相对而已。
对，只是相对，但真正的转折点要等到80年代。
等等，这里有个细节很奇怪，资料里说80年代，当时是社会党总统密特朗，也就是左翼，他居然亲自指示各大电视台要给国民阵线这个极右翼政党公平的报道时间，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这就是法国政治最微妙的地方。密特朗的算盘打得很精。
哦，
他希望通过扶植国民阵线来分裂右翼阵营的选票。
哦，我明白了，
让传统的右翼政党腹背受敌，这样他自己的社会党就能坐收渔翁之利。他可能觉得国民阵线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永远不可能真正构成威胁。
结果他严重低估了这个工具的威力。
是的，让马里勒庞自己都说1984年那次黄金时段的电视采访是改变一切的一小时。
改变一切的一小时，
他第一次有机会直接向全国观众展示自己，绕过了所有把他描绘成恶魔的媒体，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马上就见效了。
对，就算那年他们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拿下了11%的选票，然后到了1986年，他们更是撞大运了。
怎么说？
选举制度临时改了，变成了比例代表制。
哦，
这一下他们从几乎没有席位猛地在国民议会里拿下了35个席位。
35个，
这就像一家一直在线下开小店的公司突然成功上市，一夜之间成了行业里不可忽视的玩家。梅特朗的错台玩错了，他亲手把一个政治幽灵请上了法国的主流政治舞台。
这就为我们故事里的第二个关键人物铺平了道路。他的女儿
玛丽娜·勒庞。
对，
她在2011年接管了这个家族企业，然后立刻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去妖魔化运动。
这场运动的核心就是要切断与过去那些有毒资产的联系。最细节性的一幕，也最能体现玛丽娜·勒庞政治手腕的一幕，发生在2015年，
就是那件事。
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把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个党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开除出党。
就因为他父亲又发表了那些老掉牙的言论，说纳粹毒气室只是历史的一个细节之类的。
没错，
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大义灭亲呢、啊！为了党的形象，连父亲都不要了。
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政治表演，他向全法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新的国民阵线和旧的国民阵线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嗯，
玛丽娜·勒庞用这个行动告诉选民，你们所厌恶的那个充满种族主义和反犹言论的政党已经被我亲手埋葬了，连同他的创始者一起。
所以这个去妖魔化到底改变了什么？除了开除他爸之外，
策略上就是努力摆脱排外的标签，把自己包装成非左非右，甚至是人民的代言人。
这个定位很聪明。
他们开始更多的谈论经济、购买力、社会福利，这些都是传统左翼的话题。这个策略非常成功，在2010年代，党的党员人数和支持率都大幅飙升，
所以他们开始真正被视为一个有能力执政的选项了。
正是如此，为了彻底和过去告别，他们在2018年连名字都改了，从国民阵线改成了国民联盟。
名字都换了，那么他们在欧盟问题上，我怒瞪也有个很大的转变。
对，从最初那种非常激进的要脱欧、要放弃欧元，
掀桌子不玩了。
对，掀桌子，变成了我们要在欧盟内部，从内部来改革它。
所以他们从掀桌子变成了在桌上吵。这种实用主义是不是也体现在他们的经济政策上了？我记得资料里说，他们在这方面简直是180度大转弯。
没错。这特别有意思，如果你看他们80年代的经济纲领，会发现那简直就是
像里根和撒切尔。
对，就是他们的翻版，鼓吹自由市场、减税、放松管制。但玛丽娜·勒庞上台后，为了抢夺全球化中失意的蓝领工人和传统左翼的选票，政策风向完全变了。
变成了什么样？
开始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爱国主义，强调国家干预。
等一下，所以他们一会儿是里根式的自由市场，一会儿又搞贸易保护主义。现在资料里又说，新主席乔丹·巴尔代拉似乎又想往亲市场的方向回调，比如给企业减税。
是的，
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有统一经济思想的政党，更像是一个在不断试探，看哪种说法最能拉到选票的变色龙。
这正是理解他们的关键，他内部根本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几股力量和思潮在博弈。
哪几股力量？
让玛丽·勒庞时代的老派自由主义者，玛丽娜·勒庞吸引来的反全球化民粹支持者，以及巴尔代拉代表的更年轻、更渴望权力的务实派。他们在经济政策上的摇摆，恰恰反映了他们为了赢得不同选民群体而做出的不断调整。但有几个议题是他们从未改变过的核心。
移民问题。
对，这可以说是他们品牌的基石。无论外在的包装怎么变，这个内核始终坚硬。
他们具体的主张是什么？
一直很明确，大幅修剪合法移民，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还要取消在法国出生的外国人子女自动获得国籍的权利。
还有对伊斯兰教的立场，这是也是一个反复被提及的话题。
是的，玛丽娜·勒庞曾提议在所有公共场所禁止佩戴伊斯兰头巾，就是 hijab。
这个我知道，争议很大。
甚至还想禁止清真和犹太节食肉类的生产。他自己的解释是，他反对的不是伊斯兰教本身，而是伊斯兰教的可见性，也就是他在公共领域的彰显。
但对很多批评者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区别。
的确是这样。
把这些线索串起来，我们再看最近几年的发展，他们的崛起速度就非常惊人。2022年，国民议会议席从8个一口气飙升到89个。
对，成了最大的反对党党团。
然后到了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更是历史性的大胜，得票率超过31%。
是的，把马克龙总统的执政党远远甩在身后。这场胜利的冲击力如此之大，以至于马克龙做出了一个政治豪赌，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
结果呢，在这次提前选举中，国民联盟虽然赢得了最高的普选票，但因为法国独特的两轮选举制度，
对，这个制度很关键，
最终获得的议席数只排在第三。即便如此，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法国政坛一股无法被忽视的巨大力量。
绝对是。
但就在他们努力塑造自己干净、专业形象的同时，过去的幽灵和新的争议似乎也一直没放过他们。
一点没错。就在他们高喊法国优先的时候，资料揭示，他们在2014年从一家和克里姆林宫有染的俄罗斯银行拿了900万欧元的贷款。
哇，
这让他们的爱国口号听起来有点讽刺。
所以一边在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正常的可以执政的政党，另一边却有这些丑闻缠身，感觉他们一致在玩一种危险的平衡游戏。
最具破坏性的可能就是今年，也就是2025年3月的这起挪用欧元资金案
啊。这个我知道，新闻闹得很大。
玛丽娜勒庞她的父亲还有20多个党内成员被判有罪，罪名是利用欧盟议员助理的职位来看给自己的党内工作人员发工资。
这不就是吃公相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判决非常严厉啊，甚至包括禁止玛丽娜勒庞在未来竞选公职。这对于一个把反体制、反精英腐败作为卖点的政党来说是致命一击。
而且资料里还提到了他们和一些更极端的青年组织的联系，比如一个叫身份认同运动的团体。
对，
高层仍不在秘密录音里居然还讨论掌权后要把移民送回去的计划。
这听起来可一点都不去妖魔化。
这就回到了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水面之上是西装革履、谈吐得体的巴尔代拉和玛丽娜勒庞。
嗯，
水面之下这些盘根错节的联系和争议又不断冒出来。这让你不得不问，那个旧的国民阵线真的消失了吗？还是只是学会了更好的隐藏自己？
这么梳理下来，我整个故事的脉络就清晰多了。我们看到了一个政党如何用半个世纪的时间，从一个被所有人鄙视的带有新法西斯主义色彩的边缘团体，
对，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形象包装和策略调整，最终走到了权力的门口。
他的成功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法国社会深层的焦虑，
比如
对移民的担忧，对国家身份认同的迷茫，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中感觉被抛弃的经济不安全感。国民联盟非常精准地捕捉并放大了这些情绪，把自己塑造成了这些焦虑的唯一解决方案。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政党内部充满了矛盾和摇摆。它在经济上可以是自由市场的信徒，也可以是贸易保护的卫士，完全取决于哪种叙事在当下更有利。
这种灵活性是他成功的秘诀，但也可能是他最大的弱点。
那么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需要自己判断的问题。
是的，
资料里详细描述了国民联盟为了赢得大众接受而付出的种种努力。我们想请你思考的是，一个政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起公开的言论和形象，才算真正改变了它的核心本质？
作为旁观者或者选民，我们又该如何判断眼前的这一切究竟是一次发自内心的意识形态转变，还是一场为了夺取权力而精心策划的品牌重塑行动？